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虽然说啊，时光在流逝，日月它如梭，但是你却很难发现中国有随着时间发生什么有意义的改变，仍然和百年前的清朝似的。那时候慈禧老佛爷不顾民间百姓的疾苦，非得把军费抽出来建园子办大寿。现在呢，庆丰倒是出息了点儿，知道军费军用了，但老百姓的生活却依旧水深火热。这几天北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着9月3号阅兵，给世界一点小震撼。但没想到在这之前，统计局就已经出手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那就是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又升了。7月份全国城镇青年，也就是1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 17.8%， 而25到2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 6.9%， 30到59岁为 3.9%。 而造成此次失业率上涨的原因是因为毕业季，1222万毕业生流向市场，造成了流动性挤压。而根据每年的出生人数判断，这种失业率攀升的情况得持续到2030年，一年比一年失业的人多是一定的。数据难看这事儿，统计局的老爷们想过，但是没想到的是，23年宣布暂停失业数据，进行了播报方式的优化，不仅把年龄段拆分得更细，还把什么搞自媒体呀、跑外卖、网约车呀，甚至在家啃老都划分到全职儿女了，居然还能让人看出来窘迫。没办法呀，社会大环境就是这样，私营业主让各种苛捐杂税挤兑的没法生存，动不动还要应付远洋捕捞的无妄之灾。本身能多雇两个人的，现在也只能不雇了，把活儿都派到一个人身上。所以跟失业率对应的是打工牛马工作时长的上升，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维持在 48.5 小时，也就是6天8个小时，这都算是加班少的。这不，阿里旗下的钉钉办公软件的员工就表示，他们的 CEO 陈航已经疯了，经常半夜12点去工位上巡查，质问员工为什么没有点灯熬油的工作。关键啊，他是吃了烧烤游了泳去查岗的，员工却已经在格子间里累了一天了。而这么干的公司不在少数，从互联网大厂到造车的吉利，仿佛灯火通明的写字楼和工厂就是利润的保证。然而这玩意儿就跟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一样，心理安慰点满，该不行的还是不行的。关老爷天真的认为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会着急的。但这几年的其他数据却告诉他们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年轻人别的没锻炼出来，却在一波波浪潮里把自洽和心疼自己的好心态磨砺出来。就比方说2025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按照常理来说，出生人口应该出炉了，但是被摁住。为什么呢？因为实在太惨淡，惨淡到官方甚至都破天荒的同意发放补贴，以此循循善诱，但效果并不好。因为中国的平均生育年龄是29岁，按照年份算，96年的这批应该发力了，但这帮人里有一大批因为工作没谈上恋爱，又或者谈上恋爱工作没了，指望他们解决自己的温饱都难，就更别提下一代了。就这个数据到00后这更差，因为他们可是一毕业就失业的先锋群体，前面那么多人都没上岸，哪轮得着他们呀。而中国今年的出生数据也不是没有端倪，新生儿必打的卡介苗今年国家采购了374万只，抛去使用中的正常损耗，最多也就能打200万人。知道社保为什么天天催着大家交了吗？因为过了这村就真没这店了，账本除了烧掉是根本平不了的。所以北京这几天也故意没播报最新的社保最低基数，毕竟一边喊着经济一片向好，所以基本工资涨了，那边税收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少了。 而社保基数一旦下去，证明你经济向好是谎话。可如果上调，官老爷们钱又没收上来，往外拿的却多了，确实是两难。就这还没说，因为失业率上升，社保交的人不仅没多，反而多了4000万断供的。中央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又把手伸向了民营企业这些软柿子，开始大肆宣传像京东的刘强东、开超市的于东来这种企业家，作为给员工反福利、积极交社保的正面典型。话术用的也很有针对性啊，都说商人重利，你为什么会把利润分给员工呢？从而引出了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得大家都富，社会才和谐。你看看，这不妥妥的社会主义论调吗？但是对于官老爷们分毛不正却还多吃多占这事儿只字不提。一篇报道就把提升基层福利的责任甩到了民营企业家头上。你看看，掌握话语权多重要啊，4两拨千斤都是恶心人的高招。可你要是返回去看政府自己的烂摊子，那才叫一个缺德呢。国企事业单位的待遇不错，但那是对待有血缘关系的权贵的。普通人哪怕考上了公务员，当上了医生、教师，那也是被盘剥的命。甭管你智商几何、学识多少，这不，这两天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的副教授黄凯不幸去世了，年仅41岁。而这事儿发生前呢，他才刚结婚一个月，正应该是最开心的时候，却选择自挂东南枝了。从履历来看，他是妥妥的精英，不仅毕业于北大、多伦多大学等高等学府，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年纪轻轻当了副教授。可中国的非升即走模式成功击溃了他，只要没能给学校创造足够的价值，你再光鲜的履历和才华，结果也是两个字，无用。而近些年因为非升即走逼疯的学者不要太多，就上海选择磨刀霍霍向领导的就有好几个，咱们之前也都报道。学术对中国的环境来说啊，从来不是净土，不过是能圈钱的手段。当所有人只为追名逐利，是不可能有所谓质量教育的。而25年失业大旗高举，不仅是普通人找不到工作，国内博士生也面临窘境。不仅是各大学校不再为了引入人才而支付安家费，甚至各项补贴也开始削减。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的高学历越来越不值钱了。所以很多时候就不明白啊，高考的10年寒窗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这么一个不在乎知识也不鼓励真诚的地儿，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上一期咱说感动中国的人物又给了这么一位历尽艰辛仍要造福民众的傻小子了吧？因为道德绑架永远是最好的利器。你搞学术不仅得兼顾责任和家国情怀，还不能有功利诱惑，最好是淡泊名利，超越世俗，才能迸发灵感，踏入真理的彼岸。不仅得放弃海外优渥的待遇，最好是回来去艰苦地区隐姓埋名啃馍馍。只有老百姓都艰苦朴素了，官老爷们才能喝酒吃牛肉啊。说到这儿，肯定就有人要问了，钱呢？都说啊，烂船也有3000钉，中国不至于混成这样。哎，前两天澳洲杨兰兰的故事就告诉大家，钱不是没有，都在人家境外势力那儿。本身应该8月15号开庭的，但是杨兰兰申请延期，只是在视频里出现。门口长枪短炮的记者们围了一大圈，然而大失所望，还是小瞧了人家天龙人的身份啊。而像杨兰兰这样身价不菲、身份却不明的，在海外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这些人呢，都不叫资产出逃，而是妥妥的跨国运作。但你觉得负重前行的时候，肯定是有人替你享福呢。而现在中国房地产不景气，各地地方的债台高筑，不出意外的股市又成了中央最喜欢的缓兵之计，所以这两天指数一路推高，很快就得跟去年似的骗老百姓入场，随后就是一个回马枪，11假期割韭菜就当给国庆献礼。时光轮换啊，太阳底下其实没什么新鲜事，历史浩瀚可也没人会长记性的回报，只能在同一个问题上不停跌跤，是一圈又一圈。人啊，可怜又可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觉得如果中国失业率不停上涨的话，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中国近年来不断传出高校教师因为非升即走被逼死的事件，既然不尊重学术，那中国人为什么又要寒窗苦读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再见，拜了个拜。